国泰和于义简对刘墉的做派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因为钦差大臣呐，那是代天行事的，每到一地前呼后拥，地动山摇的，张扬还来不及呢，哪有像刘墉这样的连一切正常迎接钦差的礼仪全都免了。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国泰手下呀有几个人都是刘墉的门生，所以一连几天国泰啊就派他这几个手下到济阳去，名为拜谒老师刘墉，其实啊是去探听探听刘墉的动静。可是派出去的人回来都说，拜谒老师的时候老师很高兴，都是亲切接见，叙谈师生情谊，气氛融洽的不得了。眼下老师正在济阳县指挥调拨赈灾的粮食，每天忙得不易开交，看样子钦差行止得过了元宵节才能定得下来呢。还说和珅前锋都已经回了北京，是回去和兵部商议古北口大营的棉被棉衣供需问题等等等等。国泰只是想去探听一下刘墉是不是紧着查藩库的亏空，至于别的事儿嘛他并不关心，听了手下的回话也就放心了。今天是腊月24了，听说刘墉那边没什么动静，国泰心情特别好，就约了于义简过府里来堂会唱戏。这济南和京城的民俗习惯呢差不多，23送赵爷上天，24扫房子，25磨豆腐，26烧年肉，27宰年鸡，28打面发，29备黄酒，30精米干饭汤头鱼儿。眼看年关到了，各家各户的年货差不多都已经准备齐了，正在加紧烹制呢，家家洒扫庭除，户户张灯结彩。除此之外啊，就算是再穷的人家也不会忘了供佛供神供祖宗祭百神除晦气。24这天傍晚，于义简便升轿去国泰府上，大街小巷人群熙来攘往，拥挤不堪，二里半地他竟然走了半个时辰，于义简老远就看见国泰府上大大小小各色轿子排得老长老长的，就知道济南府所有的官员都到了。大轿在国泰府门前稳稳地停下了，小厮打起轿帘，于义简哈腰刚下轿，国泰的家人就飞跑着迎上前来了，一说话嘴里冒着白气儿：“哎呦，于大人您可来了，省城的大人们都到了，我们老爷就候着您了。”于义简不敢怠慢，跟着家人快步进了府门。好家伙，今儿国泰的府上可真热闹啊，院子里站满了人，上到制台道台，小到知府县令，济南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全都来了，有的在闲聊，有的在看国泰的家人们忙活，有的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。国泰满面春风，老远就和于义简打招呼：“嘿呦，于公怎么才来呀？刚才呀，葛笑话的家人呢来告罪了，说他今儿身上不爽，高热不退，今天晚上怕是来不了了。”“哦，是吗？他唱丑角可是一把好手啊，这病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记得上一回东昌闹事，叫他带人去弹压，他正好呢是老寒腿发作去不了。去年刑部查泰安知府的贪贿案子，他说是疟疾病犯了，那都是为了躲事，咱都能理解。可今天晚上叫他来唱戏，哎，可有什么好躲的呢？这主可真叫人琢磨不透。”国泰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个人有个人的章程，管他呢， 他的病我知道，不用治。刘大人、十五爷前脚回京，他后脚啊，病就好了。一边说，一边和周围的官员微笑着点头致意。一眼看见济南城门岭，便招呼着：“哎，岳英贤，哎，你来，你来。今天呐，我和于大人都下场子，偏偏葛大人病了来不了，缺个丑角。听说你的丑角也唱得不错，上次在杨潇亭府上下海，都把胡麻子给比下去了。哎，今儿正好你来凑一角。”这岳英贤呐，只是个小小的城门岭，大约平常想见国泰一面也难。今儿当众点名叫他，已经是受宠若惊了。听说叫他配戏，那更是高兴的不得了，满脸笑成了一朵花儿，说：“哎呦，和大忠诚配戏，那是我的荣幸啊！平常老看大人下海唱戏，我在一旁啊，哎呀，心里痒痒着呢。可是有葛大人在上头盖着，我怎么好？”话没说完，就被国泰给打断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上庄去吧。回身又吩咐家人：“来福，你去知会院子里的大人们都到中院去，吩咐叫天子准备开戏，叫厨子们把夜宵准备好，茶水供足了。”说完兴致勃勃地往里走，于义简、岳英贤紧随其后进了中院。这是个三进四合院落，所谓中院其实啊就是二门里的院落。国泰喜爱戏，盖房子的时候呢就设计好了，大厅后面建了一座小戏台，两边的游廊全都是出檐的，就是下雨下雪也不耽误看戏。与大厅相对，北院南厢也是出前檐，都用纱幕挡着，那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。中间母许建方的天井院，清一色的青砖铺地，比平常的戏园子小，但是戏台却十分宽敞。此刻天井里的一排排茶几板凳都摆好了，戏台子上戏老板、北京的名角、叫天子、白玉兰一帮人都是油头粉面，正在指挥着徒弟们办戏上妆呢。16支牛油大蜡烛把台上台下照耀得通明瓦亮，古乐班子正在调弦呢。三个人来到台上，下头的官员已经纷纷落座。于义简是司鼓，不用化妆。国泰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帮着岳英贤上妆，我到后头叫我的家人帮我点眉。”说着话各自忙活去了。功夫不大，戏开演了。于义简先上到台来，冲台下团团一揖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兄弟，我今天是司鼓，万一有什么破绽还请各位包涵，兄弟是票友，请梨园前辈多多指教。”说完拿着架势坐下，手中的象牙板大打以来这么一响，叫天子一身女装临时带上个染口就上台来了。他是先来了一段承前启后的帽子戏，本来呀，那是用不着唱的，但是他要等国泰化妆，就临时在台上一边表演一边拖时间。他是半男半女，似镜似丑又似蛋，时而轻移连步，时而纤然甩袖。这叫天子啊，还真不愧是京城名角，唱念做打俱佳。本来很平常的段子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，台下响起了一片喝彩声。他偏脸这么一看啊，见国泰已经扮好了妆站在台口了，突然来了一个转身，手指台口，口中叫道：“乌呀呀，你们看，那可不是国大忠诚来到了梨园。”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国泰一身杜丽娘的装束，迈着小碎台步跑着圆场上台来了。 来到台前，对台下连任施礼上韵说道：
列位老兄，平日手里多有怠慢，奴家今日这厢还礼了。
台下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喝彩声。你还别说，这国泰啊真不含糊，扮相唱腔还都十分不错，把个杜丽娘扮演的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。一场戏下来，回到后台，白玉兰在台口接着他，叫天子急忙端着茶迎上前来，笑着说：嘿呦喂，好家伙，爷您是没干这一行啊，您要是真下了海，那还有我们这些人的饭吃吗？国泰笑着摇了摇头：嗨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如今呢上了几岁年纪，身子也有些发福了，比不得从前喽。回身对扮成老道姑的岳英贤说：哎，还不快上，下面该瞧你的了。岳英贤点了点头，便转身上台了。嘿，他今天可算是过足了戏瘾喽，反正是丑角啊，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为过。他先唱了一段，然后就是大段大段的念白，不必细表。单说国泰趁着台下轰然叫好的空当，一屁股坐在于义简身后的道具箱上，一边装作看戏，一边小声对于义简说：今儿我接见了泰安县令，那卢建增，哼，光是在他们县不但有十多顷地，而且还买了一处花园，本来已经打了地基的，大概是要盖房子，后来好像听到什么风声，又停工了。于义简也一边看着岳英贤在台上折腾，一边听国泰说，还时不时的点头插话：忠诚大人，您得跟泰安县令交代清楚了，派人盯着他，防止他转移。俩人正说着话呢，就见白玉兰慌慌张张的从对面台口过来了，国泰还以为他是来催场的呢，一笑说：啊，不急，还不到我呢。白玉兰去看了看台下，在他耳旁低声说：来福在后台等着见您呢，说是有要紧事儿。国泰不屑的一笑说：嗨，这会儿有什么要紧事儿啊，你去问问他究竟是什么事儿。
嗯，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，慌慌张张的，说是什么刘大人来了。
国泰闻听此言，腾的一下就从道具箱上跳下来了，掉头就走。于义简的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他马上意识到是东窗事发了，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眼前的一切都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这台上的异样动静立刻引起台下的一阵骚动，有的伸着脖子往台上张望，有的交头接耳叽叽咕咕，有的已经提前起身离座要去方便了。那岳英贤还在台上十分卖力的做戏呢，念着念着他也觉得不大对头，台下已经乱了套了，所有的官员都站起身来，乱哄哄的左顾右盼。接着从东厢走出一个五品顶戴的官员，身边是两排歌石哈，都提着灯笼，上面写着钦差大臣刘。那个官员来到东台角站定，大声喝道：国泰接旨，其余人等一律靠后跪下。人群安静了一下，立刻又乱了起来，因为士气仓促，他们一个个都如惊弓之鸟，散乱无章地站着，一时间竟不知道哪儿才算后，听到这喊声各自后退，结果是你碰我的腿，我踩你的脚，踉踉跄跄的，摔倒在地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几个哥斯哈过来虚扬着胳膊喝道：不要乱，都退到后边去。哎，你往哪儿退？说你呢，还退，一律往南。你怎么搞的？跟没尾巴鹰似的。虽说没有真动手打， 但是推推搡搡的让他们往台前集合。这些人中间呢，顶不济的也是县令正堂，平常只有发威训人的，哪受过这个呀？可怜劲儿的，晕头转向，已是摸不着东南西北了，只好被人呼来喝去的摆布。好不容易才按这些大头兵指定的位置站定了。此刻国泰站在大厅东壁下，早已是瞠目结舌，呆若木鸡，眼看着一对对仪仗从眼前过去，他好像在梦中一样，浑身失去了知觉。只见刘墉、和珅和钱锋一起走进来了，见他满脸脂粉，一身细装，站在那儿发呆，刘墉还以为是个戏子呢。还是和珅的眼力好，凑到刘墉耳边小声说，这就是国泰。刘墉回身吩咐一个随从，你去请国泰大人速速更衣。说完就进了二门，一眼看见几个哥什哈正推打着几个戏子往台下赶，戏箱子行头往台下乱扔，便皱着眉头说，这是干什么？不许打人，叫他们自己收拾东西下来。和珅则对那些变貌失色的官员们说，兄弟们是奉旨办差，不干各位的事儿，请不要惊慌，就地等候刘大人指令。这么一说，众人才稍微安定了一些。这边天井里已经腾出了空场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见国泰从二门一溜小跑出来了。他已经换了官服，戴一顶宝石蓝顶子，红缨子却没理好，都偏到一边耷拉着。因为走得急，下台的时候一脚踩了自己的跑脚，踉跄了几步才站稳了。刘墉等三人已是面南而立，院子里灯火辉煌，看得真切。国泰虽然换了袍服，但是他脸上的戏装还没来得及卸，仍然是杜丽娘的面目。但是此刻院子里站满了亲兵哥什哈，一个个带着兵器，昂首挺立，气氛森严。人们都知道是国泰出了大事，胆战心惊，已是无心理会他这副怪模样了。国泰低着头，偶尔瞟一眼和珅，但是和珅却装作没看见。这会儿啊，他的心里也在一个劲儿的打鼓，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满怀鬼胎的站在上头。刘墉等国泰跪下，才慢慢说，有旨着刘墉查看国泰家产。尽管国泰心里早有准备，但是听了这句话仍然是打了个寒颤，深深伏下身去，颤声说道，奴才遵旨。此刻虽然大厅里跪了那么多官员，但却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只听刘墉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，霍继清卑职在。随着话音，那个最先进院的五品官员站了出来，人们这才知道他是钦差行辕的堂官。他恭恭敬敬站在那里，朗声说道，请大人指令。刘墉转身问道，怎么没见于义简？人群中有人回答，在下边跪着呢，没有列班。众人听这声音十分耳熟，顺着声音偷眼一看，嘿，竟然是本省的安察使葛孝祖。有人心中暗暗的骂道，哼，这条老狐狸真狡猾，倒会见风使舵，又攀上了高枝。正思量着呢，就听霍吉清高声喊道，于义简出来见大人。连喊两遍才听见动静。原来啊，于义简是靠台根跪着的，浑身发抖，听见喊自己的名字，哆哆嗦嗦艰难地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了，脸色苍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他今天是下海来的，没穿官服， 不声不响地跪在刘墉的面前。刘墉铁青着脸，奉旨革去你的顶戴，查看你的家产。既然今天没穿官服，回头再缴上。你先退过一边，等候发落。
当众揪出了巡抚和布政使，却还没有宣布罪状。
只见刘墉目光炯炯，扫视着众人，不知道还要往外揪哪个，一个个都提心吊胆的。可是刘墉只是扫视了众人一眼，便开始宣读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山东巡抚国泰身为封疆大吏，却玩忽职守，不思报国，贪婪无度，损公肥私，与该省布政使于义简上下勾结，沆瀣一气，蓄意合谋害民欺君，致使藩库亏空几百万银两。既然汝等如此无视朝政，不怕以身试法，朕河西三尺宝剑成全汝等。今着刘墉和珅前往山东查看国泰于义简家产，革去国泰于义简顶戴及二人职衔，留山东行在，待罪行审验后再行定罪。至于其他属员有行贿者，必是因想得意美缺而不得不为，或迫于国泰于义简淫威而不得不从，只要能认识错误，供出实情，其罪尚可从轻减免。刘墉和珅亦当秉公办案，居实奏来，待朕裁定，钦此。至此，众人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儿，因为大家都听明白了，只问国泰于义简的罪，其他的人只要能坦白交代，一律从宽处置。于义简不由拿眼睛瞟了瞟国泰，心里说，哼，平常大话说的震天响，事到临头还不是一副怂包相。国泰却在看和珅，可偏偏和珅满脸庄重，直视前方。等刘墉宣读完圣旨，他看了看众人，断喝一声，怎么连谢恩都不记得了？众人这才醒过神来，参差不齐地说，臣等谢恩。霍吉清大步走到前锋跟前，朗声说，请钱大人下令，卑职们伺候着了。前锋点点头，跨前一步，吩咐道，戏子们先领了赏回去，来国泰府上看戏的朋友眷属一律免检放行，不可刁难。寄居在府里的亲戚，还有府里聘请的清客、相公、师爷，或者虽是国泰一个宗族的，但已经分房另居的，要问明国大人另行处置。说着回身问国泰，国大人有这类情形没有啊？此刻国泰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沮丧了，大有豁出去了的神态，磕了个头，用十分仇恨的眼神看了看前锋说，府内都是范官的财产，范官有个寡妇妹子，五年前丧夫，便回府居住，在后花园给他造了一处佛庵静修，如能饶过请放他一马，如果不能，那也是他命运不济，范官无话可说。听说满洲姑奶奶还有能替丈夫守节静修的，前锋不禁肃然起敬，口气也缓和了许多。那好，佛庵算是他的私产，不欲查抄。还有，先腾出房子，把所有的女眷丫头使女安置了，不准搜身，有借查抄之便携带财物欺凌家属的，拿住了照盗匪劫掠财物论处。是。霍吉清答应一声，转身来到东边，向列队的兵士说了几句什么，手一摆，那些兵士便提着灯笼开进了内院。